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。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读的是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传记，穿越荣耀之门。这是五位非常年轻的传教士，他们到印第安的奥卡人部落去传福音，却殉道的故事，十分的激励人心。另外在家书方面呢，很开心收到佩玉的家书，虽然这是第二次写信来，但是刘文却是第一次才收到好，在读佩玉的家书还有读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之前，先送给你这一首圣诞歌曲，祝你圣诞快乐。来听这一首听诗班的到世界各处传扬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佩玉的家书，信中说到：“刘文姐妹平安，常常听到你温柔的声音，真的是格外的享受。听到姐姐读到《穿越荣耀之门》，我知道这个故事您那边读出来，我内心就被触动，被故事的人物爱主的行动感动得落泪。我是哈尔滨的佩玉姐妹，今年哈尔滨下大雪，很厚很美。”我这里开门出去户外，就可以免费欣赏上帝奇妙创造的童话一般的世界，特别漂亮，特别美啊！也期待没有看过雪的家人来哈尔滨玩。感谢天父赐予我们的耳朵有这样听的福分。收听节目已久，这是第二次写信，第一封写了很长，但是不知是何原因，您那边没有收到。我常常分享电台节目信息给我的亲人朋友们，真的很感动，自己能在媒体如此便捷的时代，很快就可以把如此好的节目分享出去。当人反馈听得津津有味，而且深得益处的时候，我总是想写信给刘文，让你知道这样的好消息。虽然第一封信没有收到，但是我相信这封信会收到的。祝福良友电台的所有节目主持人，谢谢刘文姐姐的陪伴，请为我代求，传福音给更多的人。来自于哈尔滨的佩玉姐妹，这封家书非常的有画面呢，让我想象上帝创造的那么美丽的雪景啊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下雪的情景，所以心中呢也特别的向往啊。还有佩玉姐妹提到曾经给刘文写信，但确实我没有收到。如果你写信来给我，我没有回复，也没有在节目当中呢分享，那就表示我确实是没有收到的。那么可不可以麻烦再发一次给我呢？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书香家人也有跟佩玉同样的经验呢，那么请你呢一定要有耐心再次重新发给我，也请一定要确认一下电邮信箱是否正确啊，是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谢谢佩玉，让刘文深得激励啊！我也期待你的第一封家书再重新的可以转发给我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让佩玉觉得很感动的传记《穿越荣耀之门》，这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美国的伊丽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主演男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四章无限适应力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五章为主献身上半段。1951年冬，艾德开始了他的演练，与吉姆·艾略特一起去伊利诺伊州的切斯特传福音。他们不但举办帐篷会议，开办儿童讲习班，还经常一同在电台广播中布道。使徒保罗写道：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艾德对此笃信不疑，也照此宣讲。1951年5月16日，艾德以民法为例在广播中宣讲福音， 他的布道比大多数神学说教都更好地诠释了这五个人的信念，正是他们最终联手策划了奥卡行动。他说，犯罪的命运乃是通过受刑来赎罪，或坐几年牢，或终身监禁，或是被处死。上帝对一切罪人的宣判就是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对不信上帝的人，只有一种裁决，一种刑罚。但是你会问，上帝不是仁爱之神吗？他不会永远惩罚任何人的。没错，他却是仁爱之神，这个属性并不会因他定人类的罪而被抹杀。上帝不愿让你遭受应得的惩罚，因此他给了我们一次免除罪责的机会，就看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了。他以独生子为代价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他说，信子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这便是上帝简洁、平安、清晰的语言。正如耶稣当年在世的时候不被别人接纳一样，人们对爱德满怀激情所做的一切也反应平平。听了广播后，只有少数几个人写信给电台询问更多的信息，而参加营会并决志信主的人更是屈指可数。但是爱德知道，这几个月来他不过是在按主的意思行事罢了。就在去切斯特的前夕，爱德应邀前往密歇根州的庞蒂亚克，在那里举行的青年宴会上演讲。他不曾想到上帝另有一番心意，就在庞蒂亚克他即将进行演讲的教堂里，艾德遇到了一位可爱的黑发钢琴师玛丽露。后来在切斯特的几个月里，艾德写给玛丽露的信无疑比他几年来写给别人的信件都要多。在通信初期，他写道，我正在明确地为两件事祈祷。第一，请上帝赐予我们智慧，处理好彼此的关系，即使写信也不例外。第二，我们要互相影响，加深对主的感情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彼此说教，而是要通过相互吸引，使对方更亲近主。我知道，这也是你的愿望。艾德与玛丽露的感情飞速发展，四月他们订婚了。几天后，艾德写信说，在你祷告的时候，请主明示我们应该在哪里度过一生，告诉他我们会心甘情愿的服从，甚至是在急切的盼望着。艾德全身心的爱着他的未婚妻，只要有人跟我说话，玛丽露就是我百谈不厌的话题。这种感觉真是疯狂至极，诗人们对爱情的描绘果然不假。1951年5月29日，艾德写道，一个月以后，你将失去一切自由，置身于我的铁腕统治之下。我可是说一不二、冷酷无情的。你还有整整31天时间可以重新考虑。你真的认为自己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容忍我吗？和我一同生活可不轻松。你会无数次地问自己，到底为什么嫁给我？你重新考虑过了吗？现在让我告诉你，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。玛丽露没有重新考虑，六月在她家乡密歇根州庞蒂亚克的第一浸信会教堂里，她和艾德举行了婚礼。下定决心去外国传教之后，艾德就在洛杉矶的传教医疗学校强化学习了一年，以了解热带疾病及其治疗方法，并学习产科和牙科技术，懂得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，不仅能帮助印第安人，也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1952年12月10日，艾德玛丽露带着8个月大的儿子史蒂夫一起坐船前往厄瓜多尔。上帝已经给他们指示，要他们在那里生活。丛林里，吉姆和彼得一直期待着麦卡利一家的加盟。他们不但建立起了传教工作站，甚至为艾德和他的家人盖好了房子。此时， 麦卡利一家正在基多学习西班牙语，并借宿在厄瓜多尔人的灰泥房子里。他们学得并不轻松，时而灰心丧气，时而觉得自己无用。艾德给那些答应为他们全家祈祷的朋友写信说，我们祈祷愿自己领受主的恩惠，耳聪目明，发音准确，攻克语言难关，这样我们不仅能与人交谈，还可以讲出生命之道。他和玛丽露急切地盼望前往丛林建立自己的家，并投入到期待已久的工作中。有一天，艾德被叫去接收无线电信息，他说，我不太明白你传来的消息，你是说所有的房屋？对方说，山地亚所有的房屋都被洪水冲毁了，吉姆和彼得想让你尽快赶过去。艾德说，好好好，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去。艾德把话筒还给话务员，这则消息几经辗转才传递过来。先是吉姆和彼得派人跑到离山地亚6小时行程的工作站多斯里约，再由那里的传教士用无线电通知谢尔米拉，最后从谢尔米拉传话给艾德。艾德脑中一片空白，他走到窗边，目光掠过基多谷地，远望白雪覆盖的安提萨纳。在这一座巍峨的火山后面，是他几周前刚刚去过的小工作站。山地亚的传教工作站全垮了，暴怒的河水轰隆隆地涨了一天，夜晚泛滥成灾，摧毁了一切，真是一场噩梦。洪水一夜之间就卷走了500块手刨的木板，每一块都代表了一个人一整天的劳动。那些木板堆在一起，原本打算用来盖新房、新诊所和学校的新厨房。彼得和吉姆的个人物品大多抢救出来了，可是他们宝贵的克丘雅语手写词汇表却散落了一地，被践踏在烂泥里。机场跑道的一端被切下100多米，刺目地提醒着他们目前的家园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呀。正如吉姆和彼得本能地向艾德求助，现在艾德又转向玛丽露，亲爱的，山利亚的工作站整个被洪水冲垮了。玛丽露将信将疑，于是艾德告诉他灾情有多严重，吉姆和彼得已经求他过去了。玛丽露立即表示同意。艾德说，但是你和史蒂夫怎么办呢？玛丽露回答，哦，我们没事的，我们就留在这儿好了。你有什么打算尽管发无线电通知我们，我相信一切都会顺利的。艾德再次被玛丽露的乐观精神所鼓舞，开始打点行装。有一天他对吉姆说，艾略特，我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，她不但自己心里有数，甚至还替我做打算，事情就这样搞定了。玛丽露用最快的速度帮他准备妥当，不久他便来到山地亚，被吉姆和彼得请进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坐在帆布椅上。挫折吓不倒他们，三个年轻人着手重建工作站，迎接麦卡利一家的到来。房子刚刚建好，艾德就从基多把家人接来了。在日记中，艾德描述了他们初到丛林的那段日子。1953年9月，我们已经安顿下来了，生活变得重复单调，买东西、卖东西、治病、修理煤油和汽油设备、学克丘雅语。我们必须拼命挤出时间，才能有功夫学语言、读圣经、祈祷，很难保持最佳状态，也很难保持心情愉快。那些忘恩负义的印第安人也叫人喜欢不起来。我们疲于应付次要的事情，难保不丧失主要目标。看来传教士需要有无限的适应能力，既能在全国演讲比赛中夺冠，又能苦学没有文字的语言，既是学校橄榄球队的明星，又是一群印第安小孩的排球教练，既能放弃在北美当大律师的锦绣前程，又能适应南美洲丛林的艰苦生活。 玛丽露原本是大教堂里的音乐老师，现在正一点一滴耐心地教印第安儿童唱歌。那首歌是他和爱德用克丘雅语写的，只有两行歌词。对于这一切，他们都有所准备。他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为了基督，他们甘心做愚拙的人。印第安人喊叫着，小飞机来了，小飞机来了。吉姆、艾德、彼得和东部丛林的其他宣教士宣告，宣教飞行团契飞机就要在工作站的简易机场降落了。不断迫近的发动机轰鸣是丛林中最受欢迎的声音。每当这时，传教士就会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比如为婴儿治疗脓包、卖驱虫药、上圣经课、锯木板、盖房子。等大家手忙脚乱地清理完跑道，他们还会走上一圈，最后一遍检查地面情况。看到孩子和狗都退到了安全距离以外，飞机这才稳稳降落在草地上。螺旋桨渐渐停止转动，舱门打开，从里边跳出来一个皮肤黝黑、浅棕色头发的男子，眨着真诚的蓝眼睛，咧着嘴笑。他就是纳特塞因特，是他凭借奇思妙想改变了丛林的传教生活。这时，纳特会翻出妻子玛吉事先准备好的货物清单，大声清点。让我们瞧瞧，一袋面粉、60升柴油、肉、蔬菜、2把扫帚，还有邮件，青霉素在邮包里，大概就这些了。艾德最近怎么样呢？两人在飞机旁说话的时候，印第安人总会殷切地凑上来。婴儿哭了，狗从小孩手里跑了，这些都无法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飞机上引开，虽然他们已经见过不知多少次了。突然警报器响了起来，原来是纳特的手表，他已经计算好在该工作站停留多长时间，才能保证在日落之前赶回家。如果还有别的飞行任务，他也可以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出发。他真的是有条不紊。他将需要运回希尔米拉重新灌满的空柴油桶堆在机舱后部并绑紧，再次核对完清单后便跳上飞机，系好安全带和肩带，招招手起飞了。对与世隔绝的传教士而言，纳特的到来是这一周最大的、最快乐的事情。嗨，纳特真了不起。回家的路上，艾德对玛丽露说，的确，自从纳特·塞因特驾着飞机来到这间孤零零的丛林传教工作站，这里的人们就迎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在此之前，传教士及其家属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都不会与外界有任何联系。通常他们要在危机四伏的丛林小径上胆战心惊地步行4到8天才能够得到医疗和其他帮助，而飞机在5分钟之内就飞完了传教士需要辛辛苦苦走上一天的路程。于是人们在丛林中开辟出一条又一条简易跑道，工作站里安装了无线电收发设备，居住条件也大大的改善。机械切割的木板从天而降，取代了招虫子的竹墙和容易坏的茅草。纳特在机身下面设计安装了一种运载铝板的特殊框架，传教士用铝板来做屋顶，经久耐用并且容易搭建。电灯安上了，供电燃料也有了，煤油冰箱、文件柜、炉子、电锯，甚至还有水泥。这一切使丛林生活变得更加安全、健康还有高效率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美国的伊丽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荣耀同在》。
我们欢迎你的造访，再一次彰显你荣耀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：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就好像当年云彩怎么样充满摩西的帐幕一样，我们的心也渴望你的同在。圣灵，求你如风吹来，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真实；如火降临，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果然就在我们。